好，弟兄姐妹早上平安。我们来开始前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是的，我们每天早上都仰望主你自己的慈爱，而且知道你的慈爱真的是永世无尽，真的在耶稣基督里头，真的这样子就在我们内心深处，在我们的灵里头就这样子不断的涌流。我们谢谢你，你真的是我们可以依靠的主，是我们一生可以信靠的神。主，感谢赞美你，我们把今天早上的时间仰望在主你的手中，让主你自己的圣灵在这里来对我们的心来讲话。主，谢谢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成长的喜乐，这今天是最后一讲啊。我在这个系列当中，当然我们是从一直到就是一开始还没有信主的这个状况，然后一步一步怎么样重生了以后，属灵的婴孩是怎么一回事，属灵的儿童是怎么一回事，怎么样长大成人啊。我的感觉呢，这就好像一个爬山一样的，越爬越高，好像越来越心惊胆战，有一种这种感觉。还好这个快结束了，这样的这个系列快结束了，所以我们今天来看这个，就在这个系列里头的最后一个题目。最后一个题目呢，当然是从以弗所书里头出来，要把这一个可以说是把这个系列一个进行一个收尾啊。在以弗所书第六章，也是最后一章，他这么讲，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那对于属灵征战这个题目来讲如果要说不信主的人，或者对我们来讲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是完全没有这个概念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当然都经历各种各样，不管是在环境上的困难，比如说周围人际关系当中的一些问题，或者我们自己内心深处的问题，或者是身体上健康的这样的问题，这些问题呢，其实都有人多多少少在经历这些事情。但是呢，在没信主的时候，我们不会把这个东西联系成一个属灵的征战。我想要有这种所谓属灵的征战这种观念呢，可能多少要有宗教的观念，也不一定是基督教才会有这样子的观念。其他的宗教，只要你要可以说是承认有一个属灵的世界，而属灵的个世界跟这个物质世界是相互作用的，只要有这么一个观念的话，那就会有这么一个属灵征战的一个概念。因为当你看到物质界所面临的问题的时候，你并不把它局限在这个物质世界，而是认为说在这物质界以外的属灵世界里头，那里头出了一些问题。所以至于这样子的观念呢，当然不只是在基督教里头有，在其他的宗教里头也有。对于无神论来讲，就认为说所有的东西都是在物质世界里头的，所以呢就不再会再从物质界以外去找其他的原因所以唯物主义者就是典型的这种想法啊。当然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只要重生了，我们都承认有一个属灵的世界，而且我们知道不管神也好，然后天使也好，魔鬼也好，都是属灵世界的，都是存在在这个属灵世界的，所以多少呢就有这样一种观念了，有这么一种观念，说属灵的世界跟我们是有关系的。但我印象当中很多很多年就算你有这样一个关系，就是认为有这么一个关系，对于我信主以后，就算有认为这么一个关系，但是这个关系是怎么一回事呢，是非常非常模糊的。而且对于一个属灵的世界呢，因为你看不见，你也不能够直接的听见你也不能够直接的明白那里头是怎么回事，就觉得属灵的世界是一个高深莫测，完全没有办法去认识和理解的东西这在我很多很多年都是这样一个观念然后呢，我觉得渐渐在认识福音的同时，你会发现好像属灵世界里头的一些运行规则就变成很自然清晰的开始就表现出来。但是在这当中呢也会有很多很多的一些错误。如果你去看基督教里头的关于属灵征战的一些书籍的话，它所描述的图画呢往往就会有类似于这样的，就是好像是这样一个图画，不一定它真的用了这个图画，但它所描述的这些怎么样进行属灵征战，就给你这么一个感觉。 我这幅图画我记得以前有一次讲到也用过，就是说你在这里看到一个这是基督的精兵啊，穿着一个这个盔甲，这中间有十字架的一个盔甲，在跟一些 ghost 对不对，在跟鬼在这里打仗。但是这样的图画呢，其实对人来讲，对很多的时候对我们并没有一个帮助。因为你就想一想啊，今天除了每天所面临的在这个物质世界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问题，现在又多出了一个敌人。这个敌人你也看不着，你也摸不着，对不对？但是呢，他好像就存在你周围。所以每一次当你碰着问题的时候，你都感觉到，哎呀，这个又有仇敌来攻击我了，然后就要去，是吧？就要去跟他打。这样的其实给人有一种越来越不，有的时候有一种非常大的不安全感。因为你怎么知道他什么时候打你？你怎么知道他用什么原则来打你？那你怎么去跟他打？对不对？这都留下了好像更多的问题出现了。如果不去这么想的话，好像还容易一点。你如果这么去想问题的话，那就感觉到这个更加困扰了。另外一幅图画当然也是这样子的，这个呢更好像是在跟邪灵也好撒旦也好进行肉搏战啊。这个可能描写的就是有的时候，比如说当我们有思想上的这种挣扎，一些很强烈的负面思想在我们心里头的时候，我们就感觉哎呀，要跟这些负面的思想作对是多么的困难，就有点好像跟这个敌人去打。这些就是每一幅这些图画呢，我感觉其实它都反映了圣经里头的有一些关于属灵征战的一些描述吧。但是每一幅图画呢，我觉得如果不是对圣经里头更全面的一些真理啊，关于这方面的真理有个清楚的认识，它都会给我们带来副作用，对吧？比如就算第二幅图画，我想我们都经历过跟负面的思想做斗争是怎么困难啊。但如果我要跟他去打过，我怎么去打过他呢？你就感觉你是不是要有更强的意志力啊，对吧？要更强的意志力才能去跟这个，你不是摔跤吗？那你就要力气大嘛，力气大的就比力气小的那个更厉害嘛。所以你要想得胜这个撒旦，你就好像你需要力气更大，要有更强的顽强的意志力等等等等。就是有一些啊，有一些东西，他描述给你描述一幅图画，然后还有接下来一些引申的意义。所以，如果对于这些东西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的话，很多时候这些引申的这些意义呢，就把我们带领到一些错误的方法上去。我们等会儿还要来再讲啊。但如果你去看这段经文的话，他在这里就讲到是这个抵挡是什么？魔鬼的诡计。所以意思就是说，是今天这个打仗主要是一个计谋的问题。那计谋是什么？计谋是不是就是思想啊，对吧？就说是跟这个有关系的嘛。今天如果仇敌真的是像这么厉害，对不对？这么厉害的话，那他就不需要用计谋。如果他的力气很大，他不需要用计谋。如果你去打仗，是吧？你的各方面的武器装备都比对方强一百倍，你还需要计谋吗？就过去把它灭了不就行了吗？对不对？要用计谋，就意思说是他在这里需要用巧计来才能够取胜。所以在这里头，你去看啊，就是我的意思说啊，我们人呢在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因为有自己天然的一些已经习以为常的那些想法。我们看圣经如果不很仔细的去看的话啊，不很仔细的去看的话，你常常大概看了一下，你其实心里头还是用你的天然的想法去理解这一段圣经，这就失去了读圣经的意义啊。圣经里头基本的是说他要用神的话来取代我们天人的心思，所以读的时候要很仔细。圣经其实真的不是很难，如果我们现在对福音有所认识，你就会发现你现在再去看圣经，上帝所要写的东西都是不但是平铺直叙，而且是反复强调明确指出哪是对的哪是错的。但是呢，我们没有很仔细去看的时候，就没有进行这样一个用神的话来矫正我们内心心思的这么一件事情，以至于我们其实 明明白白神说不要去做的我们就去做，明明白白神说我们要去做的我们偏偏不去做，所以很多的失败就是这样子造成的。这个观念呢，当然在圣经其他地方保罗也讲过，在哥林多后书里头他在这里讲说，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我们征战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你现在想想，他说不是凭血气征战，我虽然活在血气里，活在这个肉身里头，但不是凭血气征战，那个兵器用的武器也不是属血气的。那意思就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今天要想打胜这场仗啊，要想打胜这场仗，你所用的东西就不是你天然有的。你什么时候在用天然人已经有的东西，已经会的东西，那就已经上当受骗了，是不是啊？这经文是不是这样子来讲？他底下说，这一个从神那里来的武器啊，这个兵器，它是有能力可以干什么？攻破坚固的营垒。只有上帝所给的这一个武器才能够攻破这个坚固的营垒。等会当然我们要更仔细的看上帝给我们的武器到底是什么。他说，但这个营垒底下进行了一个定义，他说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所以在这里头，是不是圣经再次告诉我们，属灵的征战不是好像直接去跟这个 ghost 去打仗啊，对吧？直接去跟 ghost 打仗，然后呢，更不是直接去对付物质世界的东西，对吧？虽然活在血气里，但不凭着血气征战，兵器也不是属血气的，所以并不是直接跟物质世界的东西去打仗。但是这个我们非常容易犯这个错误，因为我们的这个天然的这个我，一生就活在这个物质世界里，所想到的，我们所有建立到的任何的思想认识，是不是全是基于这个物质世界的啊？所以你看见没有，看着好像很简单啊，实际上就是这样，它真的是很简单，但对于属血气的，在血气当中行事的人来讲，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还不是难，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整个这个讲啊，是一个关于，我用这幅图画来表示，是关于争夺人心的这么一个问题，是吧？心意夺回嘛，对不对？将人内心的思想，刚才所说的抵挡魔鬼的诡计，我们很多时候你读完了，你会发现，因为我们的思想如果还没有被纠正过来的时候，如果我们不去想属灵的事情，属灵征战的事情，那就不用去想。但你一旦去想，你会发现你就把那个魔鬼的那个诡计那个词就去掉了。就是你去理解的时候，我们就要能够，知道吗？跟魔鬼去打仗，底下就是谁谁谁谁谁谁。你看没有？这是因为天然的心思想问题不是这么想的。我们并不认为说，在人生当中所出的一切的问题，包括邪灵对人的攻击，其实最终来讲要通过诡计，通过那个诡计进到我内心里。换句话说，我觉得用一个比喻就容易理解了。就说今天啊，这还是那天我跟我儿子讲到这事情的时候，我就说啊，神所给我们的呢，就好像你今天如果把你做一个计算机。把你作为一个计算机，上帝要给你的这个福音，神的话，它就是一个正规厂家，告诉你这个软件是来干什么的，它所起到的作用是什么，你怎么样才能够装好，等等等等，就是讲这个事情，把这个软件植入到你的计算机里头，将产生很大的功效。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如果你心意更新，是吧？就可以查验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那个查验就是 approve， 其实就意思说你去经历并且来认可这件事情。所以就是上帝是就说是好像这样一个厂家，他把他的软件怎么一回事都清清楚楚给你讲。但是我说你在街上啊，你去店里头，你从来没有见人卖 virus 的，对吧？计算机病毒，我今天这就卖计算机病毒啊，怎么怎么？病毒从来不是这么产生、进入到我们里头的。病毒怎么样？都是在你不知不觉的情况下，通过这种方式植入在你里面。如果这个病毒没有进入到我这个计算机里头，这个病毒再强大， 对于这个计算机来讲什么也不是，对不对？它只要在外头，但是如果一旦这个病毒被植入到这个计算机，不管是什么样子的原因被植进去，那它就开始就是影响这个计算机正常的工作，那个这个病毒越强大造成的危害就越强大，对吧？所以你看没有，在圣经里头给我们的观念就是这样子的，它并不否定邪灵撒旦的工作，但把它放在一个合适的位置。所以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对吧，今天我们并不否认撒旦邪灵在这个世界上所做的破坏的工作，今天所有偏离上帝旨意的在这个世界上运行的东西，不管是灾难，不管是战争，不管是疾病，不管是各种各样败坏，各种各样的罪，我们自己身体或者是心灵方面各种各样的挣扎，最终来讲都是从撒旦那里来的，都是从撒旦那里来的。但是呢，圣经并不把撒旦放在一个很高的位置，让我们知道是说他是怎么样，他实际上是个病毒，怎么样被植入到人类的内心里头过后才产生出来的这些结果。那这幅图画呢，其实就比这幅刚才所描述这个图画我觉着更加不容易让人产生误解。因为如果你去用刚才所说的这个直接拿着宝剑然后去跟这个邪灵去打仗的时候，真的跟因为你看不见他们，我们是活在物质世界，你总觉得对方是很有叫做什么 advantage 的吧，因为你看不见他，他可以看见你，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攻击你，他想什么时候来攻击你就可以攻击你，就你在明处他在暗处，他好像很有利一样的。但是呢，如果你知道他这个敌人实际上是非他只有进到人心里，只有被你怎么样能够接受之后，他才能够发挥功效。那如果这样子的话，这就叫做什么，把它放在一个你可以去处理的这样一个位置上了。我们其实在过去的这个系列里头，从一开始属灵的婴孩到属灵的孩童，一直中间都在多少的在讲这个属灵征战的事情，只不过是用不同的方式在表现。比如对于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他们被称为基督里做婴孩的。你想一想读哥林多前书，你总体来看你就知道他们在面对什么问题。保罗在花那么大篇幅所指出的是什么，就是他们各种各样的罪吧，各种各样的罪，然后罪会带来各种各样子的问题。所以今天呢，其实也是在面临属灵的征战，但是对于一个人啊，如果还没有从罪当中愿意出来，还自己真的就在那个各种各样的罪行当中，在那里头没有想出来的时候，那这个时候的属灵征战其实是很基本的。你要悔改吗？就我的意思，这个悔改就你真的愿意要从那个错误的东西出来。今天如果这一点都没有的话，其他东西都免谈的。所以当我们讲恩典的福音的时候，这里头意味着什么？恩典的福音虽然在讲上帝在耶稣基督里赦免我们过去现在将来一切的罪，但是那个要想领受这样子赦罪的恩典，必须有一个我们愿意从那个罪里头出来，是不是？能不能出来真的是另外一回事，愿意不愿意出来是另外一回事。而且呢，其实在很多的罪上你要知道有一些罪真的你要想出来，你发现那个要进行更深的这么一个上帝的工作才能够做得到的。比如说你脾气急躁或者怎么样，或者骄傲，或者就这类比较深入的东西那个不是今天你说我不想做了我就可以出来，那个没有那么简单的，需要更深的工作。但是还有一些罪明明白白是错的，然后就在行为上的那些罪其实大多数时候我们在这其中，关键是你认为不认为那是错的，然后想不想从那里头就是悔改出来的问题。你其实一旦觉得那是错的，知道不应该那么做了，你马上就可以出来的，这个是最基本的一点这是最基本的一点。当然呢，就算在这种很基本的里头，你都会发现撒旦有很多的伎俩的。撒旦的伎俩就是说，当你在这种罪里头的时候，他给你一个想法，为什么人不想出来？ 其实很多这些做错的事情啊，良心都知道是错的，但为什么不想出来？为什么不急于出来？撒旦给你一种想法，这种想法呢，可能就是在成长的过程中渐渐在内心里接受的一个谎言，也可能是在这世界上看到别人也这么想，他无非就告诉你说，这样做这些事情没有关系了，没有关系了。这个没有关系就意思说，做错事但不觉着这个错事会带来不好的结果，这是自欺欺人的啊、哦。是自欺欺人的，真的人种什么就会收什么，种收的律在恩典里，在律法里都是存在的，是不是啊？加拉太书上有讲吧，顺着圣灵撒种的怎么样，顺着情欲撒种的怎么样，所以你看没有，在两个范畴内这个种收率都没有改变的，都没有改变的，这是一种撒旦给我们的一个欺骗。另外一个欺骗呢，另外一个欺骗就是，当你犯了罪以后，对吧？当你犯了罪以后，你有定罪感。我对于重生的人来讲，有些东西你犯了错误，就借着个定罪感来定罪你，让你觉着自己不是上帝的儿子。或者对基督重生的基督徒，有的时候有的人会有一种，哎呀，我可能没有重生，怎么怎么样的，这就是从撒旦这里来的，是不是啊？所以你看没，就算在这种属灵的婴孩的时候，其实这些征战已经存在了，已经存在了。然后后面我们要来看啊，那这个跟后面的这个不同的，可以说是在不同的程度，生命成长的不同的阶段，你面临的这种征战是不一样的，真的是面临的是不一样的。当我们前面讲到说，上帝对属灵的婴孩，他虽然可以指证，但是是在肯定他们身份的情况下指证他，是不是啊？那当我们讲那个的时候，那是不是就是上帝的话语就是用来抵挡仇敌或者打败仇敌的这个工具啊？因为刚刚说仇敌的一个诡计就是说，做错事没有关系了，不会带来坏的结果的。但上帝指证你的时候，是不是就告诉说，你如果顺着情欲撒种，会来收败坏，体贴肉体的就是死，所以这个是有后果的。上帝并没有说没有后果，但当你被定罪的时候，上帝的话怎么样？又肯定你。你虽然今天还不完全，虽然今天还有一些，就是还会做这些错误的事情，但在上帝心目当中，他知道你是真正的是谁。对吧？你是真正的是谁？所以我们在这里头要想打败仇敌，其实就是来接受上帝的话，接受上帝的指证，也接受上帝的肯定，是不是啊？而就算在这种情况下，上帝也给我们属灵是恩赐。我想在我们那个时候讲属灵恩赐的时候已经提过，其实属灵的恩赐啊，就像讲方言，用方言祷告。有的时候你心情很不好的时候，用方言祷告，你内心里头就开始有了力量或者有了喜乐，这个也是属灵的征战啊，对吧？只不过在那种情况，作为属灵的婴孩，对于属灵的世界整个认识是非常非常有限的，自己所可以说是那个天然的错误思想在自己身上还非常非常那个强势，所以在这个时候呢，真的不需要考虑太多，就是需要去了解最基本的这些东西就行了。那如果接下来对于属灵的孩童，加拉太的基督徒，在加拉太书整章里头所讲的很中心的信息，就是在基督里头的自由，怎么样不要再陷在律法之下，其实那个也是属灵征战啊。你想对他们来讲，他们已经不想要过那种罪人的生活了，他们想要脱离罪，所以他们才想要去守律法，照着律法上的去做，是不是？所以这个就已经比哥林多的基督徒生命更加往前迈进。但在这个时候，撒旦怎么样来欺骗他？撒旦就用人的天然的属肉体的这个心思，让你靠肉体去成全。所以这个时候你看没有，还是在面临属灵征战，只不过撒旦他的那个渠道，或者他怎么样把他的那个 virus 那个病毒怎么样植入在基督徒里头，就是用什么这世界上一般人想问题看问题的这个方法嘛。我想要去更进一步来来在基督里成长， 但是我靠自己的努力去遵行上帝的律法。那怎么样来面对这样子的仇敌的那个欺骗和谎言？还是从圣经里头认识到上帝这个福音是什么，怎么一回事，恩典是怎么一回事。所以这个属灵的征战是一直都有的。当然到了，如果你去看从这几卷书，从哥林多前书到加拉太书到以弗所书，他真正明确地提出这种就是跟天上执政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邪灵征战，这真的就是在以弗所书里头所提出来的。他这里头有特别的意义哦，特别的意义我们要来看。我们一直在讲以弗所书的这些信息的时候，每一次都回到这一点啊，每一次都回到这一点。这一点就加拉太书2:20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儿子的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们当时就说，这一句经文呢，得着这句经文的启示，让这句经文成为自己内心的，就是变得真实起来，这是这一个分界点。以弗所书的信息就是从这里头才能够看得清楚。我们所前面所讲的属天的生活，对不对？属天的教会啊，讲到这些都是从这个角，都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这个呢，为什么我们每一次都回到这一点讲？这个其实是有意义的。如果你再去看旧约圣经约书亚记里头，他们怎么样进行，那是真正的属灵征战哦，就进到要去夺取迦南地的时候，他们首先过了约旦河，对吧？我们在原来讲着过约旦河的时候讲得很清楚，那个就是得着在基督里头的启示。因为他们祭司所扛的那个约柜，然后他们要从那个祭司所站的那地方，在之前取12块石头。什么叫之前呢？就是说耶稣基督是死里首生的，对吧？首先复活的，其他成了初熟的果子，其他是在那之后的。所以用那之后的来代替我们，那叫新人了，对吧？但是呢，他另外也取了12块石头，就放在祭司所站的那一个地方，就是旧人不能够越过什么，不能够越过十字架的，是不是啊？所以呢，那一个就是他们得着，其实旧约里头所描写的那一个约旦河的经历，就是他们得着这个启示，对于今天我们得着加拉太书2:20的这个启示。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啊，他们进过去，就是过了河之后，他们在一个地方扎营，叫做吉甲。吉甲的意思是滚，因为他们在那里头，新的一代以色列人在那里才受了割礼，然后神就告诉他们说，今天神把埃及在他们身上的羞辱滚去了，或者除去了，可以这么来讲，对不对？所以你看没有，这个都是指进到新人里才能够把世界在我们身上的这一个羞辱除去。然后你还注意到他们以后每一次打仗啊，出去打仗，他们回来都怎么样，都在吉甲扎营。所以呢，我们后来讲这一切的东西都是用加拉太书2:20这里所描述的，就好像他们在回到这个吉甲这个点上，回到这新人里。所以今天当我们讲到属灵征战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强调什么？这一个属灵征战要想得胜，只有一种办法，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头的属灵征战哦。所以当我们来这样子来看的时候，你可以，当你要理解以弗所书第6章所描述的属灵征战，你要回到他前面所描述的东西，你才能够看得清楚。因为在前面啊，当然这我不需要太仔细的来讲解，因为这些经文我们其实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去讲过，怎么样从在基督里这个概念来看这些经文啊，怎么样从在基督里的教会来看这段经文。今天呢，我们是从基督里的属灵征战来看同样的经文。比如说在以弗所书第1章第19节这开始，他说就是神向我们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这是保罗为以弗所 啊的信徒祷告的时候的内容。他说就是照他或者根据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这个根据啊就是同一个，用的就是那一个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这里所说的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当然一切有名包括的更广，前面所说的执政的、掌权、有能、主治的是指谁啊？是不是就是第六章所描写的那一些所征战的仇敌啊？需要打的对象。但是如果你不去看以弗所书前面所讲的，这个时候要去打，你就不知不觉陷入到天然当中，这场仗没有打完，我要去打。但是如果你明白他前面所讲的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那这意思是什么？这场仗实际上已经打完了。那我们要打什么？我们要打就是认识到这场仗打完了，对不对？这个认识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个认识啊，这个认识是内心里头得着启示，真的知道这场打完了，就是进入到这个信心里头的，对吧？停留在这个信心里头的所以这个观点啊，你想想，就是这一个观念没有把握好，这对多少，就是如果你去看啊、就是基督教里头，当然比较多的就是灵恩的教会的基督徒所写的关于属灵的征战，那有些观念啊，真的就是因为不明白这么一件事情。比如说比较常见的一种说法叫做就是祖先来的咒诅，对不对？从祖先来的咒诅，就意思说为什么我今天的生活会碰到各种各样的倒霉的事情，原来祖先犯了罪，他们在被咒诅了，这些邪灵啊，家族性的邪灵一直在影响着我们。你要说这个东西只是描述这个 symptom 啊，描述这个状况，那说的对不对？很有可能是对的，但是解决的方法那就变成我们怎么去为祖先的罪来认罪悔改，或者怎么去跟这些邪灵去打仗。但在圣经里这讲到什么？基督死里复活的时候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那祖先性就那种家族性的那些邪灵有没有被包括在这里？那些实际上是最小的邪灵了，可以说，对吧？还不是这种执政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而且呢，底下你来看，他说不但是今世，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接下来又说什么？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万有有没有包括这些执政掌权的？有吧？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你要想啊，他把这些东西放在基督的脚下，放在基督的脚下，那属基督的人是基督的身体，那这所有的东西是在谁的脚下？是在谁之下？不但是在基督的之下，是在整个教会的之下。那如果明白这个真理，就知道说我们在基督里头其实早已经得胜了这些问题，其实就是通过认识基督的工作才能够拆毁，才能够破坏那些邪灵对人的欺骗，他们在人身上的权势，对不对？所以如果你要是没有明白圣经，就算今天能够看到人今天面临的问题背后是有邪灵的原因，如果不是明白什么叫做在基督里，没有明白基督到底替人做了什么工作，我们去打的时候就会去错误的打，而且在这种错误的打的过程当中，你就怎么样了？就高举了仇敌的能力。他本来是被打败的，现在变成没有打败的了，因为我们要去打嘛，我们要去打败了他才能够被打败。所以这是不是就否认了基督在这一方面已经做成的工作呀、对吧？你看没有，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这句话很有意思哎。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你知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之前被称为上帝的道，神的道，那是真的是超万有，都是什么借着他造的，也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上。 那他真的上帝的道从来都是超越万有的。当他死里复活的时候，那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跟以前不一样呢？他是为教会做万有之首，就意思说现在作为复活的耶稣基督，作为人的代表，他这个时候超越万有的时候，他是不是只是恢复到他原来的一个位置而已？他在恢复他原来的位置的同时怎么样了？把教会包进去了，是不是啊？这叫做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所以呢，当我们越明白福音，就越知道你在基督里有何等的权柄。耶稣基督已经打败了仇敌，所以我今天呢，我越明白什么在基督里，其实打仇敌就越容易，因为这个完全是已经打完的一个仗。我们今天之所以还面对各种各样的问题，不是因为仗没有打完，是我们不知道仗已经打完。你看没有，这种思想呢，跟我们人去想要去解决这问题的思路是天然人解决问题思路是完全不一样的。天然人要么就看不到自己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的问题是背后有属灵的原因，就算能够想到这属灵的原因，都得自己去想办法去打胜这场仗。所以呢，正是这个原因，虽然在其他的宗教里也可能有关于属灵征战这样子的一个类似这样子的概念，但只有在福音里，还不只是在基督教里，只有在恩典信心的福音里，才告诉你这场仗是怎么一回事，是怎么打胜的，是基督已经得胜的，这叫做好消息吧。就是今天我们就算来面临属灵征战的时候，首先要知道这场仗在基督那里已经得胜了。然后他到，我就跳几段啊，要进到第三章的时候，第三章里头保罗在这里讲，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吩咐传给外邦人，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这个奥秘当然就是指基督啊，是如何安排的。你看没有，他在讲到是传福音的过程当中，然后呢，讲完这些，他要传福音，对不对？他传福音就是把基督测不透的吩咐传给人，这就是福音的内容。然后目的是，其中我不能说所有的目的了，其中一个目的，对吧？其中一个目的，其他的目的圣经也有讲了，将人磨成他儿子的形象。但在这里头是什么？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那这句话里头包含着什么意义？包含着一个意义，就是说上帝打败仇敌啊，他就是要选择用教会来打败仇敌。如果你想，上帝是造物主，宇宙万有的主宰，今天有一个天使长被造的，就算带上一群天使背叛了上帝，上帝如果要把它灭掉，这不跟捏死一个蚊子一样的吗？对不对？真的是跟捏死一个蚊子一样的。但是我们神的在这个他的奇妙的计划，首先上帝真的不屑于跟他这样子，对吧？其次呢，在上帝这里有个更奇妙的一个计划，就是圣经里头诗篇第八篇第二节所讲的，你因敌人的缘故，不是这是来背叛上帝的吗？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的能力，是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看看上帝的这计划是多么奇妙。撒旦以及跟随他的天使背叛了上帝，背叛了上帝呢，上帝拣选，就上帝造了人，造了人，人是，就是如果你去看亚当夏娃，他们好像懵懵懂懂的，什么都不懂。虽然上帝把生命把灵赐给了他们，但他们好像懵懵懂懂，那么简单的就被邪灵骗了，就被撒旦骗了，把人的这个权柄，上帝赋给与人的能够作为神的形象和样式，简而言之就代表神，对不对啊？代表神把这样子的一个权柄就给了撒旦，自己伏在撒旦底下了，因为听信了他的话。那你想，这样子某个意义上是不是间接的就让撒旦占了上分呀？因为人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人是代表上帝的，那这不就等于好像上帝失败了吗？但上帝的方式今天就是说，好，撒旦以为自己得胜了， 结果没想到呢，神就在这个失败的这个人里头，在这种女人的后裔最后生出基督，是吧？生出基督，而中间所用的方式啊，就是全都是在上帝可以说在各种各样的限制之下。你比如说在历史历代的先知啊，如果亚伯拉罕当时就是上帝让他去献儿子以撒的时候，献为祭，那这个献为祭呢，预表着将来基督，对吧？因为那不是后来是本来就是预表着基督，而且呢过后是用羊来取代他的儿子，这都是预表着描写着将来基督的工作。上帝呢要通过人来相信宣告出来，这不是说吗？婴孩和吃奶的口中是不是得说出来啊？对吧？要通过他们说出来，通过他们那是要说出来，要相信，跟他配合上帝的工作才能够做成。如果亚伯拉罕没有这个信心呢？如果在地上没有其他人有这个信心呢，就能够跟上帝这样配合呢？对不对？就他们不能够相信上帝的话到这个程度，能够跟上帝配合，那上帝就工作就不能够得以施展。上帝就是把自己放在这样的限制里，这叫做他通过婴孩和吃奶的人来建立能力，来成就他的工作。那过后呢，那耶稣基督也是作为人呢，耶稣基督作为人的时候，你就想神限制自己到什么地步，他限制到自己的地步，走路时间长了他会困乏，他多少天没有吃饭他肚子会饿，那个钉子钉在他身上他还是非常疼的，而且那个对他的灵魂里头的压力啊，当主耶稣说我心里忧愁甚至要死，他说他的 soul 我的灵魂，这就是那么大的这个我们现在叫做 stress， 对吧？这么大的压力到一个地步甚至要死，你就想一想上帝把自己限制在多么有限的一个范围内，但是在这个范围通过这种方式打败仇敌，这叫做显出高明来，是不是啊？如果直接把它灭掉了以后，直接把它灭掉了，这太容易了，真的显不出上帝的工作来。这就好像罗马书里头讲到那个法老，对不对？当法老不顺服上帝的时候，上帝也借着他来成就他的旨意，就是彰显他自己的能力。所以他今天他说什么？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掌权的什么？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所以原来在这个属灵的征战哦，这真的不像我们所想象的。如果你就想前面属灵的婴孩以及属灵的孩童所面临的属灵征战是什么，主要还是针对个人的吧。属灵的婴孩自己在各样的罪里头，可能在内心的定罪和外面的罪行当中，属灵的孩童呢是想要努力让自己能够达到上帝律法的要求，这还都是比较个人的吧。但到了讲到属灵，就是要属灵成熟的这个过程当中的这些以弗所的这些信徒，他是目的是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真的这不再是为了自己的缘故了，这是让上帝的那个荣耀和智慧通过我们人能够彰显出来。然后再跳到以弗所书第四章啊，他这里也讲到说，其实这中间都讲到属灵征战，只不过有的时候是很明显的，有的时候是在这里头包含的这个意义。第4章7节，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 赏给人。这里掳掠了仇敌啊，我觉得就是中文翻译的不是特别准确，但是他所翻译出来的意思呢跟这个原来所描述了的意思也还是一致的。什么叫不是特别准确啊？King James 他是这么翻译的 When he ascended on high he led captivity captive he led captivity captive 这什么意思？ captivity 是名词，对不对？他带领着那些俘虏让他们怎么样做了自己的俘虏，实际上是这个意思，是不是？所以他就意思说是 当耶稣基督降到阴间的时候，你要知道一开始啊，一开始在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之前，所有的死人，所有的死人，义人不义的人，死了以后都去什么地方？都去阴间。但阴间是有两个地方，但都是在阴间。但是当如果你去看那个耶稣所讲的财主与拉撒路的那个比喻，他就讲的比较明确啊，对吧？那个地方被称为乐园，被称为亚伯拉罕的怀抱，好的那一部分，不好的那一部分呢，就在阴间受痛苦，财主在阴间受痛苦。但主耶稣基督到阴间的时候啊，他降到阴间的时候，他把所有属他的人都从那里带走了。所以这就是这句话所描述的 He led captivity captive。 原来在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以前，所有的人，义人不义的人，虽然义人是属神的，但这个时候人没有被赎出来嘛，对不对？没有被赎出来，所以呢，就等于说所有的这些灵呢还在撒旦的掌管之下，还在他的权势之下，对不对？因为没有被赎出来。耶稣基督去了以后怎么样？把他们赎出来。而且耶稣基督，我觉得原来讲过，这里头好像有个悖论，耶稣基督除非自己担当全人类的罪，他就不可能降到阴间去，他也不可能死，对吧？所以他必须担当了人的罪，才能够成为撒旦的俘虏。但是他成为撒旦的俘虏，他自己流无辜的血，既然洗净全人类的罪，当他一死的时候，那全人类的罪就被洗净了。那全人类的罪一被洗净，他所担当的罪就怎么样了？就被洗净了，他又可以无罪释放。哎呀，撒旦怎么都想不到这个道理，这么就是这个计策这么样子的无懈可击啊，他就没有办法。所以呢，耶稣基督把所有属他的人就从这里带走了，这叫做 led captivity captive。 那中文为什么翻译成的掳掠了仇敌，以虽然没有准确的把原文的这个字面的意义翻译出来，但描写的图画还是一样的，只不过是在描写说耶稣基督把这些属他的人带走了，是从哪里抢来的？是从仇敌那里抢来的。所以也就说是意思也没有错了。然后在这个图画里头啊，那他告诉我们什么呢？用圣经另外一句话说，他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他救了我们。中文翻译成救了我们，就意思说过去时啊，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牵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门救赎，被赎出来了，罪过得以赦免。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描写刚才所说的这个事情。但是在这两幅图画里头，是不是都讲明白了一件事情？我们今天已经被救赎出来，已经脱离了黑暗的权势了。所以今天去打仗的时候，什么如果明白这个，那就是这就是一种，就像刚才所说的，不是去打一个还没有得胜的仗，今天要脱离的，不再是一个仇敌实际的权势，是以为仇敌有的权势。所以还是一句话，今天的得胜是一个怎么去认识这已经得胜的问题。今天所打的仗是怎么去认识基督已经替我们打胜了这个仗的问题。这就是跟福音这个最根本的这个意义啊，好消息所描述的这个概念是一样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可以说是听出来、看出来，前面所说的那个征战得胜的不是除血气的这个兵器是什么？啊，那个兵器是什么？那个兵器是不是福音啊？如果没有福音，我们人只能有天然的想法。要么看不见属灵的世界跟物质世界的这个问题，就算看明白了，今天还得自己去打，所以还是陷在仇敌的网络里。而在越打的过程当中，可以说这种仇敌有权势很厉害的这种思想观念就越来越强在我们里头， 这样子仇敌等于说在我们的身上，你认为他越强，你给他越多的荣耀，归给他越多荣耀，归给他越多的能力，那他在我们的身上的能力和荣耀就更加强。所以只有怎么样，只有通过福音才能够把这个仗打完嘛。然后后面他所说的第四章十一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在这里就说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你可以看到说他其实都在描述同样的一件事情。当我们讲到在基督里头成长的时候，在讲我们跟基督的关系，是不是啊？今天在讲属灵征战的时候，在讲什么？在讲我们怎么样脱离撒旦所占据的那一个世界，是不是属肉体的那一个？他是在肉体里作王的。所以今天其实是在讲同样的事情，只不过一件是针对我们跟基督的关系，我们在他里面怎么一回事。今天就算得胜仇敌，还是要回到这一点里头来。目的就是说，你看没有，我们要跟基督有这样子的关系吗？如果你没有这样子，那就陷到相反的了。他说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分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这里所讲的人的诡计、欺骗的法术、各样的异端，那最终的那个根源是什么？根源是不是就是仇敌的那个谎言？是不是就是说仇敌的那个诡计？只不过这一个诡计呢，就像以弗所书第二章所讲的，这一个诡计是今天在人类文化当中已经被散布的撒旦的那个诡计。他并不需要直接来对你我来再讲什么。今天只要你活在这个世界里，你的思想是属世界的，只要你的心思是属肉体的，你已经中了他的诡计了。而这个中诡计呢，是从生下来就已经中了诡计了，再倒回去爸爸妈妈生下来就已经中了那个诡计了，再倒回去一直到亚当夏娃他们都已经中了这个诡计了。所以以弗所书第二章说什么？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当时活在世界上的时候，在其中行事为人是怎么样？顺从今世的风俗。今世的风俗，我们都知道风俗就是文化。哪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你顺从的不是这个世界的风俗，不是这个世界的文化，不是这个世界的哲学，没有一个人例外。他说那个就是什么？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所以的确有跟邪灵打仗这回事，但不是说我回到家了，哎呀，这个一个人在的时候，对不对？这个在一个看不见的世界里，有一群邪灵围着我，我要怎么样跟他去打的问题。今天所说的这个邪灵怎么样？就在属肉体的人的所相信的这个东西，这就是我前面所说的那个病毒。这个就是所说的那个病毒，对吧？所说那个病毒，但怎么样除去这个病毒啊？我想这里头其实，如果要讲很细致的，可能还需要很多很多的，我们自己也有很多的学习，可能以后也需要专门的教导。但我们今天只是从原则上来讲，这个病毒要除去啊，简而言之是怎么样除去？就怎么样除毒？怎么样把这杀毒软件？杀毒软件是什么？杀毒软件就是福音，对吧？杀毒软件就是福音。这个杀毒软件装进来的同时，那个毒才能够被除去。那个要装进来啊，所以不是只是知道有杀毒软件而已，或者听人说过有杀毒软件而已，而是这个杀毒软件真的成为自己内心的信仰的时候，原来那些病毒才能够脱离。我们再往下看啊，然后呢，他底下所描述的其实还是这么一个对照，唯用爱心说诚实话，我们前面说了，唯有在爱里头讲真理，就是讲我们在基督里是怎么一回事。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着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这是在这一个基督里 成长，在基督里领受神的话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和在这里头要进行的事情。如果不这样子，他说就会怎么样，就会像外邦人一样。他让他们不要再回到外邦人中，如果你不这样，你就会像外邦人，他们存虚妄的心行事，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啊种种的污秽。所以你看没有，今天从圣经里头所看到的，我们人所面临的一切的问题，说到底啊，就是因为跟上帝的生命隔绝了。而跟上帝的生命隔绝了，在这里说什么心地昏昧，底下说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无知就是说不明白，不明白这个福音。这就为什么我们今天需要把福音传给人。对于我们自己来讲，如果没听到恩典信心的福音之前，我们很多这些东西，我们现在比如说你已经开始经历得胜的这些方面，你现在回头想，如果不是福音，我们怎么可能经历得胜？怎么可能就那么好像轻轻松松的就脱离了出来？是不是啊？所以呢，就说这个原因，一个是无知，不知道福音，没听过福音；另外一个心理刚硬，心理刚硬就是说，虽然听了福音，但是还是不想改变自己。这个也是让我们跟生命、跟神的生命隔绝的。我虽然听过福音，但我内心里所抱着的还是什么？还是我天然的那些心思。我再次讲，我今天能不能放弃是一回事，愿意不愿意放弃是另外一回事。其实能不能是福音的大能进到我内心里头的时候就能了，在那之前我是想能也不能的。但是呢，愿意不愿意就取决于我愿意不愿意让福音进来，来释放我。所以今天对我们每个人来讲啊，其实这个听上去好像很简单，哪有不愿意的呢？我们星期五晚上还有讨论的，属肉体的东西啊，属肉体的东西，如果是那个东西，你曾借着那个东西，你是让你得胜的，或者借着那个东西我觉得是自己有价值的，或者我比较享受那个东西的，你今天会发现，当你真正面临走这个福音的道路到一地步，你也想要舍弃的时候，你发现那是真的是有感情的，那个东西不容易舍弃的。但是我就说我们应该清楚一点啊，上帝这个有的时候不，我们一方面不愿意舍弃，另外一方面有个害怕，因为自己人生当中也知道我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有的时候甚至也知道我这个问题是由我自己哪些错误的心思意念，哪些态度造成的。但是我曾经想去改变这些错误的东西的时候，我过去都是以失败告终，所以就有一种害怕，就觉着哎呀，上帝又要让我经历这种好像是痛苦挣扎和失败。但是呢，其实不是那么回事。过去为什么失败？因为我只是在对付这个表面的东西，我从来没有想去真正对付心里的东西。当然呢，心里的东西没有福音之前是对付不了的。今天的不同在于什么？今天的不同在于说，上帝并没有让我们去对付表面的东西，那个是他圣灵所做的工作。他要我们愿意什么？内心深处把那些不属神的那些思想，不管他看上去多么好，不管他我自己依靠他时间有多么长，今天要把这个东西愿意放弃。而这个愿意放弃呢，我们前面讲了第一步呢，第一步就好像就是如果不是明显的错的那种啊，就像我们前面查经所讲到的，要让他做仆人而不是让他做主人。好，我们再往下看啊，这个时候就回到我们以弗所书，就是第六章我们一开始所用的这个经文啊，我们把这一段经文看完基本上就结束。以弗所书第六章10节开始，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我这英文翻译出来了，还有红色的字体，就是因为你看他仔细来看，他说 Be strong in the Lord and in the power of his might， 这跟前面中文翻译的不太一样的。我靠着上帝做刚强的，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但是这个说什么？你在主里，在他的大能大力里头刚强。 这个是不是更准确啊？就是这里头是不是就包含着我们所说的在基督里这个观念？今天整个就是整个最终的东西啊，回到最根本最核心的东西，就是在不在基督里的问题。既不是我们平时所说的哎呀我的信心有多么强的问题，也不是说我行为有多么好的问题，也不是说我怎么样能够胜过罪的问题，胜过邪灵的问题，最终的是说我在不在基督里头的问题。因为信心是在基督里头的，圣洁的生命是在基督里头的，得胜仇敌是在基督里的，在这里能够刚强也是在基督里头的，对吧？所以他所讲的这句话是不是基于前面以弗所书第一章描写的那么充分的在基督里头我们是谁那么在讲的？而我们说了，既要进入以弗所书的信息，又要回到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所讲的那个我们在基督里头的那么一个启示。所以你看没有，他首先讲到的是停留在基督里，底下说什么？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这个抵挡呢，你看没有，他说是什么？ stand against。 那他所描述的这幅图画是什么？你今天要待在基督里，在这里头去抵挡魔鬼的诡计，不是出来去跟他去打，是不是啊？不是出来，这就是为什么啊，真正的属灵的征战，圣经里所说这个属灵征战，前面虽然也有我们所说的那种，你也可以说是属灵征战，但圣经意义上所说的这个属灵征战，真的是在迦南地才开始有的，真的是在基督里才有的，因为在基督里头才开始真正的明白怎么去打。这就是我前面用那幅图画的意含义在里头。你看没有，在婴孩里就只是吃奶，这个孩童的时候他用的那个武器好像都是，你知道吗，就他那个盔甲都好像是小孩子穿大人的盔甲那么个意思，但是到了长大成人的时候，那才是真正的盔甲，就是这才是真正的这个打仗，前面可以说是都是为了演习了，真的都是为了演习来预备自己到一个地步，来明白什么叫做真正的属灵征战。这个就不是在个人层面的，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前面的，因为如果要有后面的怎么可能没有前面的呢？大卫去打歌利亚的时候，他之前怎么样了？他在牧羊的时候已经打过很多次演习了，对不对？他的机旋用过很多次了，他不是第一次用那个机旋。然后呢，这里讲到神所赐的全副军装，神所赐的，那神怎么样赐的？神什么时候赐给我们的？是不是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然后通过福音给我们讲明白的？是不是啊？所以今天这个所赐的全副军装，不是我们过后自己再去争取去获得或者怎么样，对不对？是上帝赐下来的。然后魔鬼的诡计，执政掌权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我在这里提到一点啊，就是我们讲到这里中间都就说是都反映这么一个思想。今天呢，邪灵他来掌管，或者是他来管辖，这不是说管辖着幽暗世界执政掌权的，他们通过什么样的方式管辖着幽暗的世界？他们不是直接在管辖，他们通过什么？通过他们的刚才说用的什么比喻，就是病毒，或者是通过他们的指令吧，对吧？通过他们的指令，借着病毒，始祖就中了这个毒了。今天呢，这个毒还在这里，在世界上不断的在被传播当中，在加强当中，对吧？在发展当中，这就是他所做的事情。如果这是一个很基本的这么一点的话，那这些执政掌权管辖着幽暗世界的，那他们今天也都是用同样的方式，对吧？用同样的方式。那这里所说的属灵的征战，如果真要想去，你看天上的这些邪灵是有阶层的，他在这里描写的执政掌权的等等，这是指有阶层的。那怎么去一步一步的好像跟这个越来越高阶层的这些邪灵气属灵的征战，那最终其实涉及的是什么？ 涉及的不是进到属灵的世界里好像去那么去打仗，涉及的是什么？涉及的是在把人心当中越来越深越来越根本的那些错误的思想被清除掉。而在这清除的过程当中，不但是清除自己身上的，借着福音怎么样？借着福音把仇敌在其他人心中所建立的这些思想一步一步的清除掉，这个就叫做属灵征战了。所以这样子来讲，就知道说这个东西不是一个很就是很玄很怎么样很虚无缥缈的一个东西，是非常非常实际的东西。但是呢，唯有一个方式，就是要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福音到底是怎么回事，基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才有可能把人，我说的人那个越来越根本的思想，就是说关于人是谁，关于人活着整个的意义等等等等，你如果沉淀到一个人内心深处越来越根基的那些思想，后面那些思想都是很，就是已经是很表面的了。比如说我讲一个例子，今天如果一个人就是爱财如命，或者有的人陷在这个赌博的错误里头去，那这个时候挟制他的邪灵好像很 powerful 对吧，但是还是很浅层的一个邪灵，就是像个小的邪灵对吧。因为很多人他不会被赌博这样子的灵，或者其他的淫乱的灵，或者什么样，不管什么样来讲，不会被这些东西所挟制住的。这个呢就是比较浅层的思想，但是浅层的思想，一个人能够爱财如命，他背后要有更根本的那个思想在建立在那里，才会产生这样子的思想对吧，才会产生这样子的错误。那底下更根本的思想，你今天要去对付他，要去动摇他，那就不那么容易了。如果再讲到这越来越根本的思想，全人类都在这些思想的辖制之下，那今天怎么去动摇这个，怎么去改变这些，不但是在自己深处越来越内心深处的一些根本的错误思想要被清除掉，要把这些毒除掉，而且要来除其他人心里头的这些越来越深的越来越根本的，那这个就要靠福音了。真的，福音就是说它有些是用来对付这个浅层的。比如说你有定罪感，定罪感，那福音里头我们所讲到的因信称义这些观念，就是直接来对付这些的对吧。但是越来越深处的我是谁啊，那就要福音更深刻的那种启示在我们内心里头，还是讲福音，还是讲基督，还是讲我们在基督里是新人，但他所要对付的我们内心的思想就要比原来的更根本多了。我们也要明白一点啊，越根本的思想是越不容易动摇的，你要把这些东西思想心意更新啊，花的时间越长。你如果原来在听某些福音，可能听了几星期，甚至听过一次，比如有些定罪感，原来有些定罪感，你觉得啊，上帝，你达不到上帝的标准，上帝不喜悦你。那你只要第一次听因信称义，我们都是有时候出去到其他的地方跟基督徒分享福音，你第一次讲，他就发现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原来上帝是把我们的罪归在耶稣基督身上，好让我们靠他的义来到神面前。只要听明白这个道理，那个定罪感就脱落了。但是福音并没有结束，如果你想要在更深的地方上得释放，那就需要更深的被福音来改变。而越到后面的改变，如果越深入呢，花的时间越长，真的花的时间越长。因为呢，你就想想你过去的人生多少东西都建筑在这上头，今天呢当他来改变你的时候，有多少地方可能自己并不情愿改变，直到福音一步一步说服自己。但是呢，这里头功夫都不会白费的，因为所有越深的这种改变啊，它一旦改变，它带来的这个改变就是非常非常巨大的。如果我们用一棵树来做比喻啊，你想如果连根改变了，那你整个树是不是都改变了？但是上面有很多大枝子，然后我们说的一开始的改变就是最末梢的那些，可能最末梢的，在我说的是影响，不是上帝本身的这个工作，本身的工作是从树根已经做完的，我说的是在我们身上带来的影响。一开始比较浅的影响呢，就表现在可能某一个树梢上面所结的某种果子，但是这只是这一块而已。 如果他把整个一个大侄子改变了，哇，那所带来的影响就非常大了。所以呢，这个是并没有什么不划算的，虽然花时间。我们再往下看啊，他说，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人磨难的日子就是当可以说是最终来讲啊，我觉得这是一语双指，特别是指着在末后最后撒旦的工作被全面的释放在地上的时候，在末世的时候，神的教会要能够站立在基督里头。今天呢，某个意义上还是为那个最大最后的那个征战来做演习啊，但是原则是一样的，他要站立得住，就是仍然站立在基督里。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真理当着的这几个我得稍微仔细讲啊。什么叫做用真理做带子束腰？大家可能常常也都听说过，你如果做士兵，你的腰如果没有竖起来就没有力量，对吧？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合理的，大家可能多少也有这种经历。你看人家举重的时候，那个腰带一定要扎得很紧，很有力量啊。但是为什么叫做用真理束腰？什么叫做这样子才能够有力量？我讲一个比喻就很容易理解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种经历啊。我曾经有的时候做梦啊，如果是做噩梦的话啊，做噩梦做到中间的时候，我突然在梦里头说，还好这是做梦。就是在自己在梦里头突然就意识到了，说哎呀，还好这是做梦。比如说你的什么什么东西特别重要的什么东西丢了啊，然后你就意识到，哎，还好这是做梦，就意思这是假的嘛。然后虽然在梦里头那些东西都好像很真实，但是你就意识到说，哦，原来是这并不是真的。当我们在进行这样子征战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这个原则给我们力量，就是说是我们，这是可以说回到前面这一点，基督所做成的工作不是一个理论，不是一个预言，对吧？更不是人编出来的一个故事，是实实在在已经做成的。他救我们脱离那个黑暗的权势，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还受着一些东西的影响，这一个影响说到底啊，说到底就好像那个做梦一样的。因为为什么？因为今天之所以有这个错误的影响，完全是我相信了一个不该相信、不存在的一个事情，它所造成的错误的结果。再举一个例子，如果今天有人打电话过来，对不对啊？在国内常常有这种骗人的，对吧？打个电话到家里来说，你们家谁谁谁，哎呀，现在正在住院，正在怎么样，然后他你现在需要打多少钱过去，对吧？哇，你听了那个一开始就懵了，对吧？一开始就是懵了。如果他的信息说的比较准确的话，你深信不疑他所说的真的，过后可能真的上当把钱给了，而且心里头所造成的那个影响，那是真的还是假的？那个影响是真的，但是那个故事是什么？那故事是编的。所以今天呢，当如果我们说到底再在这里头打不过的时候，再在这里怎么样呢，能够抓住这一点哦，你心里都会有力量。再举一个例子，如果你过去你在中国，是吧？你在中国，假设你们家那里有一个人，就叫美国叫 bully， 他常常来欺负你，常常来欺负你，然后他手机电话他给你一打，你一听到他的声音你就开始发抖了，对吧？你就开始发抖了，因为他常常欺负你。然后你后来你来到美国了，他是不可能来美国的，他没有任何渠道可以来美国的。有一天又接到一通电话，又是他的声音，他一说起来你就发抖了，哎呀不得了，他又要来欺负我了。等后来仔细看一看外头，想明白了，他在中国，我在美国，他也来不了美国，他今天再怎么样说，其实他欺负不到我的。但是如果你相信他还可以欺负你，那你就接着还会受他的影响。所以这叫做以真理做带子束腰啊，就是今天所讲的这个事情，像耶稣基督所做成的是真理，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护心镜呢，我们人身上有各种各样的，就是都需要保护，都不需要受伤害， 但是为什么专门在心脏那里外壳要弄个非常坚固的东西呢？因为这是对我们人来讲至关重要的一个 organ。 你只要这上面受了伤，你全身都受了影响，你就不要再想打仗了，对吧？所以呢，我们都知道人运作真正是从心里来运作的，叫做 operate by heart。 我们心里头一旦受了影响啊，你的智力、你的思想、你的什么东西都会受影响，体力什么什么。因为圣经上讲什么，一身的果效乃由心发出。所以他在这里讲到说，上帝所赐的这个武器，这个全副军装，这个军装当然是通过耶稣基督通过福音赐给我们的。它其中一个作用是什么？就是护卫我们的内心。而这个内心呢，它特别是讲什么？用公义当作，这叫因信称义，对吧？它意思就是说，你今天啊，你如果内心里头不觉着自己是义的，这样子很容易仇敌给你射来的箭就射中你的心，就伤害到你最重要的部位。因为他，你如果觉着是公义的，就今天他会射的时候，就算你没有挡得住他射了进来，但是如果你内心里头在因信称义这个观念上真正被坚固了，那还是会弹出去，还是被会弹出去。所以今天这一个、啊、内心里头真正觉得公义，觉得自己是义的，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这是非常 foundation 的一个 truth， 在我们教会所讲的福音当中非常根基的这样一个信仰，但它是至关重要的。它同时提醒我们一件什么事情啊？你要当人去做事情的时候，我们如果自己啊违背自己的良心去做事情的时候，这个时候是没有办法去保持自己的公义的。就算你主动的去违背自己的良心，这是没有办法去保持自己公义的。因为当你主动去违背自己的良心的时候，就你等于你自己主动的把这个什么，把护心镜摘了，而且自己去给仇敌去射这个箭。甚至都不是说给仇敌射这个箭，自己拿一个箭戳自己一下，是不是啊？更像是这样子嘛。如果自己就主动的违背自己良心去做这个事情。但是当人没有这样子的时候，人最需要的是什么？就需要知道的因信称义的观念。因信称义的观念，这个呢，我觉得当然可能啊、我们以前也多少也讲过不少，在讲我的心呐、啊、那个系列里头也讲过不少啊、可能以后还需要更仔细的讲。今天我觉得时间关系都不能很仔细的讲啊。他底下又说，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这个是到底是在讲什么？是说我今天我到学校去穿一个福音的鞋，我回到家里要穿个福音的鞋吗？嗯，或许也可以这么理解，但我更倾向于这么理解啊。原因是在这里，在旧约的时候，约书亚要来面临带领以色列的百姓进到迦南地的时候，神给他一句话说，凡你脚掌所踏之地都已经赐给你了，对吧？凡你脚掌所踏之地都已经赐给你了。今天这一个所说的这个福音的鞋子就跟那一个是遥遥相对的。就意思说啊，今天我们要在这里头得胜，这个得胜呢，首先明确一下，我一开始用那幅图画，黑乎乎的那个心，那是原来在仇敌的势力之下被影响到的那个心，在那里头要得胜。然后接下来那上面得胜的时候，一身的果效就在心发出，然后由心发出，接下来的得胜就彰显在我们的家庭生活学校。所以今天我认为他所说的这个平安的用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首先不是指我们外头的这些东西，乃是指在我们里面，来在我们内心深处做这个征战的。因为这是更根本的那个来源嘛，对不对？在那里头征战的时候，福音把你带到什么地方，你在那个地方就可以得胜。或者说你想要去得胜的那一个地方，必须是福音把你带去的。我说大家听明白我说的意思没有？就意思说，你今天你要去，我们人都知道内心里，谁都知道，没听过福音的人也可以能够知道说内心里有问题， 人的内心有问题，外面的问题是很多是因为内心的问题造成的。这个世界上的心理学学家都可以告诉你一件事情，但他们不知道什么，他们用的方式不是通过福音来解决的。他们想去得胜，想去好像把有些东西错误的东西赶出，他们需要自己去努力。我们却是什么？我们是福音把我们带到那里。那福音在就是在你生活当中或者内心里面哪一方面给你启示，给你看见的时候，你从那里那样子走上去，那就是你得胜的脚掌所踏之地，都已经赐给你了，就可以得胜了。这个当然也不能够很仔细的讲，我只是把这个他所描述的基本原则。此外又拿着信德做，信德就是信心啊，信心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这里就告诉你，今天作为一个在基督里头已经站在基督里头的这样一个属基督的人，基督徒，仇敌还会射这个火箭，这个火箭 fiery darts， 就射过来了。然后呢，他说这个东西我们是免不了的，仇敌会来射的，但是呢，你来对付他的时候要用这个信心。那这个信心呢，我想大家完全可以有，就是在这里头有不同方面的来理解，怎么样信心可以来抵挡仇敌的这个所射的箭啊。我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仇敌所射的箭呢，无非就是要定罪你，告诉你你的旧人怎么样不对，告诉你怎么样不对，对吧？就是说他所说的就是说关于我是怎么一回事。我今天如果在世界上碰着压力或者做什么事情没做好，这个就可以来定罪我，你不行，对吧？你不行。但是如果今天明白这个信心的原理，明白这个信心的原理，知道我在基督里是谁，这个就是来抵挡那种思想的直接的武器，是不是啊？直接的武器。因为他告诉你不行，如果你真的明白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他所定罪的就是那个肉体了，对吧？他所定罪的就是那个肉体了，我在基督里不被定罪。所以这样子，这就像我有讲那个地方的时候，我就说今天如果你早上看到这个脸上长的都是包，怎么样才能够不着急？唯一一个方法，那个包长在别人脸上，长在自己脸上不可能不着急的，对吧？但是长在别人脸上，长在肉体的脸上，我在基督里，这个我没有任何的瑕疵，就不着急了。当下看啊，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救恩的头盔，头盔自然是保护我们的头脑的，头脑是我们一个可以说我们的最宝贵的一个计算机了，对不对？这个买不来的啊，对吧？买不来的这个计算机，我们的想问题的、看问题的方式、理解问题，是不是？我们头脑会给我们各种各样的，就是去理解、去想问题、去明白。他这里带用救恩的头盔，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当我们领受这个福音的时候，他给我们新的看法，他给我们新的看问题的眼光，是不是？当我今天有这个新的看问题的眼光的时候，我今天这个头脑今天就不会被仇敌所影响到，他的箭所射到，就算你没有挡到的时候，今天看问题方法不一样了，看问题方法不一样了。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我相信你自己注意过，我们人啊，真的是内心里头是什么样的话进入到我们内心里，我们就会有不同的反应。但我要强调，进到我内心里头，那怎么样进到我内心呢？头脑它有一个基本的一个过滤呢，是不是啊？今天头脑有个基本的过滤呢。今天如果我头脑我这样我看问题是这么看的，仇敌他用的思想其实是属世的思想，那一套理论来影响我们。他今天射过来的这个箭，如果你没有挡到，今天你看问题的方法是不一样的，其实还是被 filter 了，还是被这个头盔挡住了，对不对？我们再往下看啊，他底下又说，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 如果在刚才所看的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用来防御的，所有的这种东西都是来防御的，是吧？都是可以说是某方面来讲是被动的。我要怎么站得稳，我要怎么去的地方都能够知道这是上帝的旨意，福音所带我去的，对吧？怎么我的内心是保持公义，在福音里头保持公义，怎么样有符合上帝话语的这种思想。但是呢，只有一个是来砍杀仇敌的，砍杀仇敌的。那问题是怎么样砍杀仇敌呢？前面我们所说的难道跟福音没有关系吗？前面不都在讲福音吗？那这个区别又在什么地方呢？我在这里用这个经文啊，他说你因这刚才用了诗篇第八章二节，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口中建立了能力。底下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二节，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若世界为你们所审，难道你们不会审判这最小的事吗？底下这一句第六章三节，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何况今生的事呢？属灵的征战是什么？属灵的征战是不是所对付的刚才说执政掌权就是堕落的这些天使？所以今天呢，当我们明白这些堕落的天使因着基督的地位怎么样已经失败了，怎么样已经被打败了，当我们从福音里头听明白的时候，当今天再碰着这样子的事情，不管是针对我们个人还是当我们去为别人去祷告的时候，当我们这样子宣告出来的时候，这个当然是因着内心相信才宣告的时候，就把仇敌打败了。我的意思就把仇敌在这个人身上的权势破除了。正是这个原因，当我们去讲这个事情的时候，如果不是根据来基督来讲，如果虽然是在讲属灵的征战，但是却讲到仇敌的势力是多么强盛，我们怎么样去跟他打的时候，这个怎么样？这个不但没有打仇敌，这怎么样？这增加了仇敌的能力，因为你就可以说是 glorify 他或者 elevate 他了，对不对？增加了他的这句话呢，就好像主耶稣所说的，主耶稣说什么？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怎么样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然后他说，我看就这句话了，就这句话，他所以说我怎么样听见就怎么样审判。所以我们今天呢，这里所说的怎么样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这个神的道就是神借着福音，借着耶稣基督所告诉我们，在基督里头已经得胜，仇敌怎么样被打败。所以今天就是这样子的这个思想去打那一个仇敌，真正去攻击他。所以真正攻击的是什么？是我们所相信的基督所做成的打败仇敌的那个工作，是不是啊？是这一个。所以呢，你如果去仔细去想啊，仔细去想，我们其实很多怎么样去祷告啊，我觉得这些东西大家都可以重新再从这样子的原则来想，怎么样的祷告才是比较合适的征战的祷告。因为我们有时候不知不觉啊，我们的心思其实当我们真要去面临这个的时候，都容易还是从天然的这个心思来着想，而不是根据福音。然后他说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这个靠着圣灵啊，就是 pray in spirit，很多人解释这实际上就是在方言祷告了，并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所以在这里头也可以再次看到说，整个这个武器是什么？整个武器用来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怎么样可以打败仇敌的，今天的这个武器只有一个，就是福音。因为基督的工作已经做成了，就是把这个福音能够宣讲出来。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并使我照着当今的本分放胆讲论。所以在这里仇敌其实在保罗身上就想要阻止的是什么？无非就是要阻止他不能够讲福音。所以如果我们明白这些东西啊，这个整个就清楚简单了很多。对我们教会来讲，对我们来讲重要的是怎么样把神的福音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越来越清楚地传扬出去。对我们个人来讲，就是对福音越来越清楚地认识，也越来越清楚地接受到自己的心里头，其实就是这样而已，对吧？ 好，我今天讲到就到这里啊，我们这个系列就算结束了。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真的是想到说啊，今天所面临的一切的这个征战，真的耶稣基督已经做成了啊，真的是这是何等放心的一件事情。原来我们今天所要做的不可少的就是一件事情，就是来到主的面前来听基督的话，能够领受耶稣基督的福音，而福音本身所包含的就是耶稣基督，就是那位曾经道成肉身的，今天又代表我们的人坐在天父右边的主耶稣基督，今天借着福音可以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来征战得胜。真的是不但是在属灵的仇敌的工作已经拆毁，也是在这个在我们的内心以及我们的环境当中来啊拆毁仇敌做的工作。我们谢谢你，真的就应验了主你的话所说，神的儿子显出来就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我们谢谢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